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四集。文革初期血统论引发的血腥下。上集我们讲到，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喊出了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口号，公开用血统来划分人的阶级，宣扬中共的阶级斗争，酿造了北京血腥恐怖的红八月。在恐惧和痛苦中，玉罗文的二姨自杀了。此时玉罗文的母亲也因为是右派资本家，已经被群众专政，被关在工厂里。红卫兵抄家也变得越来越荒唐，有问题的家庭随时都面临着抄家的危险。玉罗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把自己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因为在他的日记里有对文革、对陈伯达、对姚文元的批评。当时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姚文元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
他曾经写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又写了好多日记，这日记里边 骂谁都有，没骂毛泽东，但是那个贬就嘲笑的有，什么骂那个陈伯达的有。我哥当时舍不得，就留了那么几本日记，大部分都给撕毁了或烧，留了几本日记实在舍不得烧，他最后的思想的精华舍不得烧。然后我姐就说我给你藏起来，他就自报奋勇。他以为他有一个同学，他男朋友，他那朋友是工人出身，没想到他真找到男朋友，那男朋友胆小，肯定就拒绝他了。这时候他就自作主张了，就把这东西都藏到那个这个文化宫有一个厕所的水箱，他搁在那上面，他以为那是很安全的。你想那地儿，那时候天安门就是经常接见的地方，毛泽东老到那儿去，那周围的这些环境都要严格检查，但是恐怕有人放炸弹什么的嘛。他就不懂这个，结果挺快就被人搜走了。他第二天他再去找去，才想拿着转移就没了。后来人家通了日记，人家追查到谁了，因为肯定根据那人名啊什么，马上就找到，范围很快就缩到我们家这儿了。我们家被抄家，当时呢我哥哥从外边回来呢，这个抄家的红兵还在呢，就是一看他回就说你快跪下跪下，我哥哥呢就不跪，说我凭什么跪就不跪。但我哥哥这人是很能说的一人，他因为背的东西又多，他一说就说引经据典的说你们这样做不对，这混兵这时候就懵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呢就说找他们单位，你想他们单位能治他，你是反对文革嘛。这时候就给他们单位打电话，哎，他们单位来人就给他带走，带到单位去。他的日记曾经在那个抄家展览曾经作为展品展览过，他在工厂里边挨斗也是因为他写的日记。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给他放了。为什么给他放了？因为我哥这人他不是那种特别顺从的人， 而且又主意又特别多，因为他挺聪明的嘛。惯着他呢，他就想办法怎么让这个底下的这些官的人呢，就跟那个就看押那些人作对。所以看押那些人一看有这么一个害群之马，没好处，干脆放了算了。因为当时又没抓住他什么事儿。其实要抓呀，有他写过那个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按说这事儿比什么事都大，要在当时来说。但是呢，这工厂的人他没文化，他不知道这个写这文章有多大分量。他同样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文化单位，那就不得了了，是吧？那就冲着一件事就给打成反革命了，就。所以这工厂的不懂，一看他没反对本厂的领导，那就得就给你放回去了。
这次抄家之后，玉罗锦被他所在的工厂揪斗监视，玉罗克和母亲被群众专政关在各自的工厂里，不久以后他们都被放回了家。虽然他们家的这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了，但当时社会大环境中的暴力却有增无减。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一个第四号通令，勒令那些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的地富分子回原籍劳动，也就是遣送他们回农村。研究文革的知名学者王友勤在《恐怖的红八月》文章中说，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造成近10万人口被驱逐出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是到了农村后因为没有食物没有住房，所以没能活下来。
后来呢，除了这个打人杀人以外，后来就把这些有问题的，包括组织派、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反，那就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就都给撵到农村去。其实农村就等于是送死一样，差不多。而且当时呢，公安部呢还出了一个公安八条，还专门就说这个什么人该回，什么人不该回，基本就是符合西城区纠察队当初定的这些。所以我觉得官方和这红卫兵实际上是合谋的。那时候的北京站呢，简直没法看，这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为什么黑压压呢？这些人都穿着那个黑棉袄，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可穿，像什么制服、军装都不许他们穿，每个人都缝了一牌子布，然后上面写上什么什么反动地主、地主的狗崽子，写这字儿，都在那坐着，就等着火车来了让他们走。那场面非常那个恐怖，红卫兵呢都拿着皮带啊、鞭子啊、什么棍棒啊，在那巡逻，只要有谁哪怕就说你自个站起来，也得恨不得给你打回去，更别说你想逃离这个地方，那不可能。据说好多人在撵回，有的是红卫兵不跟着你自个走算了，有的是红卫兵怕你半道跑了还跟着你，跟着的呢经常有的时候在火车开得很快就给从火车扔下去，这事发生非常多。红卫兵是一个毫无人性的一伙儿，等于是魔鬼，没有人性。哎，我让你当时就死，而且这样死呢，还让他们家人痛苦，因为他们家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家人给扔下去了，那他们家人不是难受吗？他们拿着取乐。我们家就认识一个人，就是被扔下来了，一个女的，那时候她也就是40多岁，如果岁数再大点儿。这绝对是活不成，碰巧的扔那地方是一个软地方，也没有什么石头，也没有树，所以他掉地之后基本没摔太厉害。然后后来他怎么活下来了呢？他掉了以后呢，当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以为这是出了什么事故的时候，怎么做是火车上掉一人了呢，就给他送到公安局去了。但是他到了公安局他不敢说，他就装作好像我摔坏了，我就好像失忆了，你问我是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我都不说。这是光军也拿他没办法，也不知道往哪儿送。幸亏这人还有一个什么手艺呢？他会织毛衣，一天一晚上我能织一件毛衣，这就是相当快。所以这个公安局这看守所一看，这是一个等于挣钱的机会啊，所以就用他来给大伙织毛衣， 然后他们从中就能赚点钱嘛，但是不给他，因为他就只给他吃饭，因为哎这样一直关了他，一直到这恐怖时期过了，他才敢说他自己是哪儿的，这才给他送回北京了。他就是这么侥幸的一个活着的人。哦，好多人轰回老家以后，在老家待不住，为什么？农民不喜欢他们来呀、啊，就这点地，就这点粮食，那没有那么多口粮养活你们，所以农民绝对不欢迎这些轰回老家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好多人，尤其那个身强力壮一点的，又回到北京了。但回北京了，已经没地住了，因为他们北京房子一直很紧张嘛，他们只要一前脚走，后脚就有人就占了他的房，他没地住了，就住在哪儿呢？当时就住在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北京有叫市人委，里边有个大礼堂，在地我进去参观过。当时我哥哥的一个朋友在那住呢，后来我哥想去看他，我陪他一块去看。地下铺了好多稻草，一行一行一行的，然后每家呢就都挨着，一家一家在挨着睡觉，里边挤满了人。然后北京市委啊，每天每个人发两个面包，也不什么，反正让你别饿死。就尽管这样，他们在这待着也不踏实。为什么？经常红卫兵来到这儿来给他们撵走，打他们了，因为知道他们躲在这儿呢。两个地方，还一个就是全国总工会。我那朋友就那，我去看那朋友告诉我说，邓普方当时是非常积极到这儿来，又打又撵他们。因为那时候邓小平还没倒呢，可见他那时候他爸爸没倒的时候，哪怕他有一天没倒，他要作恶一天。他觉得我这么做是一种革命。就我越没有人性，我越得到欣赏。
王友琴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士和老百姓的事情。这种毫无人性的暴力杀戮并不是局部的个别现象，它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当时在北京郊区农村也发生了令人震惊惨绝人寰的屠杀，其中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是最为典型的。关于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最早的描述出现在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2000年，玉罗文实地采访了大兴县当年曾经目睹这场屠杀的人，写了一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的文章。
我就曾经做过这个大兴屠杀调查，我写过这么一篇文章。我调查就是北京大兴县大新庄公社。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呢？并不是说这个公社杀人多，他们那个杀人呢，在全北京市这些郊区农村来说啊，不算最多的。据说昌平、房山数量要比他多得多，但是他杀人非常集中，都是发生在大概是8月20几号到9月初那么一段，就很短的，杀死了330多人。老的才都已经80多岁，都走不动道了，就在几天之内，就是无缘故的把这个，所谓的黑五类，但是他们主要农村讲黑四类，因为他没有右派，全打死，而且手段非常残忍，活埋啊什么，然后什么拿着刀铡吧，什么非常残忍，把小孩恨不得拿俩腿给劈开、撕开。这个杀人为什么他成了一个典型呢？他一是集中，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北京市委就告诉他们不要再干这事儿，哎，他们还不停还干，结果最后好像是挺大的官到那儿现场说你马上释放这些人，这是他们才停，然后把那些为首的那些就是怎么告诉你们不杀还杀那些人给逮起了几个，但是后来也都挺快都给放了，而且他们对他们并没有任何惩罚，有的原来那是属于国家干部。到后来还享受退休待遇，按道理说要一般的犯人只要进了监狱就没有什么退休待遇，假如你要是判了刑，那等于你就开除出公职队伍了嘛，那怎么还也能享受退休待遇？所以对他们这些人说实在的，上层是非常偏爱的。为什么？因为确实他们执行的就是上面的政策。别看后来有人下去说让他们制止，那是因为怕影响太坏了，怕 怕有国际影响，所以才那么做。
大兴县屠杀的直接导火线就是我们在上集提到的北京崇文区栏杆市的李文波事件，也叫栏杆市事件。李文波被红卫兵和中共宣扬成阶级敌人造反，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也发表了一个讲话，要求民警站在红卫兵的一边。北京市农村地区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后，开始集中屠杀黑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
谢富治呢，曾经传达过一什么东西，就是说北京城里头这些这个阶级敌人开始造反，反攻倒算了，所以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那大兴中央公社传达说阶级敌人造反了，就是说这个栏杆市事件，大兴中央公社就把各大队的人招来，就说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杀掉。当然有的人就没杀，因为有的人他还是有良心的，或者还有点正义感，他觉得这太奇怪了，说四九年以后虽然讲阶级斗争，但是没有过这种事儿啊。说如果假如我万一杀了，万一要是说这个弄错了，那我就不就是有责任吗？再说有的村子这些所谓的私立分子里边，在他们亲属亲戚什么的人数也相当可观了，如果假如那些人要报复那怎么办呢？所以有的人就没杀，尽管这样还杀那么多。我刚才说这农村就这么残暴，我说的是北京，咱们现在知道的还有什么湖南道县，也是杀了比这数量多了多，而这个手段更残暴。比如说把人拿铁丝都穿起来，穿着耳朵和手，然后往河里扔。那你像你都穿上铁丝都穿上，当然就没法游泳了，那你活活淹死，都是一家一家的。然后还有各种办法给扔到那个岩洞里，挺深，都深不见底，都是几十米上百米的扔里。那当然你第一你摔就摔死了，就没万一没摔死你爬不上来，你饿也得饿死。然后用炸药炸，什么用活埋，用火烧，那简直是手段就太没有人性了。可以说到广西那儿，甚至不但杀了这些人还吃他们的肉。为什么要吃肉呢？就是一种愚昧的那种迷信，就是认为我比方我有一种肝病，那我吃了他的肝我能治我这肝，就出于这种心理，就是吃人肉，也是大量的杀人。在广西那还有什么呢？就是一个男学生吧，就说想参加红卫兵，但平常是一个流氓吊着呢，这红卫兵也为了考虑自个儿形象不想要他，怎么办呢？他表示自个儿是有这革命心理嘛，就把他们一个女生被打死的一个女生脑袋给拉下来，然后当篮球玩，表示你看我多革命，这么为了参加那红卫兵。你就想想，就说这个就说被打死的人有多悲惨，简直真是活在地狱里边一样。
玉罗文调查大兴县屠杀事件时，已经是事件发生后的30多年了。当时他在北京市档案馆查找资料时，发现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屠杀的资料一点都没有。既然在档案馆里很难找到需要的数据，玉罗文就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当年的见证人现在大都七八十岁了，玉罗文在与他们的多次访谈中为这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兴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以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为例，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没有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 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们打回去。
咱们要从现在看，觉得那时候历史，其实在当时对我们来说简直度日如年，那时候哪怕一个月感觉是非常漫长。现在往往好多人都会轻描淡写，比如说我也受害了，怎么我也受迫害的，比如拿出刘少奇说，邓小平都说受害的，但是在运动初期他们俩可没受害，他们没被打倒。后来这毛泽东呢又想反对更多的这个当权派，这一下子触动了红卫兵的利益，因为其实更多的当权派有好多都是红卫兵的家长，所以这红卫兵就开始造反了，红卫兵就不干了。但是他们不干呢，他们不敢反毛泽东，他反江青，因为中央文革都是一些小干部，就级别比较低的干部上来的，大的干部少，甚至呢他们去冲击的公安部，冲公安部的原因是可能是是什么抢什么档案也不干什么，反正跟着有关系。后来呢这毛泽东呢就发现这些人不是他的帮手了，变成他的阻力了，所以就开始把他们一部分人抓起来了。但抓起来的时候也是待遇和其他的犯人不一样，说他们蹲监狱的时候吃的都比这些犯人好，而且说话什么的随便，我们那些蹲监狱的人都不能不许说话，整天都是只能在那坐着老实坐着不许说话。他们给他们单关一地儿，那么一小楼，他们那个可以互相聊天，比如楼上楼下或隔着窗户都可以说话，所以待遇，而且就关了也没多长时间就给他放，放的时候还这周恩来和江青他们还给他接风，怎么接风，反正就给他们都接到人民大会堂去。然后江青呢说咱们关起门来说自家话，这是他的话，你看大家大伙心里就明白了，我们还是一家人嘛。然后周恩来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呀犯错误了，就是因为他冲公安部嘛，还反中央文革嘛，说你们虽然犯错误了，但是你们出身好。他说我虽然没犯错误，但我出身不好，所以咱们是两平了，就谁也咱们谁也别说谁了。你想那这红卫兵不是就又觉得他们的弄的血统论又得到了鼓励了吗？这红卫兵这些，因为他毕竟他太反人性了，所以呢，而且这毛泽东又不喜欢他们了，又觉得他们是阻力了，这时候社会就开始形成一股打联动风气，就一个以清华蒯大富他们为首，因为蒯大富是平民子弟出身，他代表这个一派，中学生里边呢有个叫四三派，比较倾向于蒯大富这边，他们这些人在组织体育学院的学生，专门看哪儿有联动聚会，他们就过去就打他们，就用这种办法，因为他看官方也不治他们，是吧？那怎么来遏制他们呢？那只有我们老百姓组织起来打他们。所以当时呢，这个红卫兵啊和那联动，就等于是过街老鼠，非常不得人心。所以现在又经过了好多年之后呢，这官方呢有意识的混淆这个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两个名称。其实这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最早出现红卫兵的时候没有后来的所谓的造反派，这造反派是在毛泽东不喜欢红卫兵以后才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平民子弟。可是后来80年代以后，这些所谓的老干部，因为老干部很恨这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对老干部不是很不留情，同时他们又要保护他们自己的子弟，所以就故意的混淆这个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说造反派都不是好东西，他可只字不提红卫兵啊，就是这造反派都不是好东西，让人误解红卫兵也属于造反派里边的一个，因为红卫兵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造反有理嘛，也管自己叫造反派。可是最后人到改革开放以后批判所谓的三种人，这红卫兵可一点也没受到触动，红卫兵该当官当官，该掌权掌权， 没有一个被限制的，所限制那些人都是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就是整个老干部那些人。这就你能看出他们为什么要混淆这个呢？就是他们的用意。
王友琴说，这场八月恐怖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当局在不断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的血腥暴力，红八月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在这种不可理喻的狂潮中，在这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荒唐时刻，需要一个声音来打破这黑暗中的沉寂。玉罗克就是在这时写出了震惊全国的《出身论》，发出了对血统论最清晰、最强有力的驳斥。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往事回首》，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五集，划破夜空的流星，玉罗克与他的出身论。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